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作者是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那么这一个人呢，这首诗歌事实上表达的是他自己一生的经历跟见证。他的父亲是一个这个船运的企业家，所以大家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到海上去。而且呢，一直都以这个将来可能成为在海上面在海上工作成为他的职业。所以他曾经当过英国的皇家海军，他也曾经呢在商船上面工作。在当时呢，英国很多的商船在做一件工作，这个动作就是买卖奴隶的工作。他们那时候，你不要以为只是把奴隶卖到美国来，其实他们更多开始的时候是把奴隶卖到英国去。那么他在海上的这种事业呢，常常给带来人很多的试探。所以这个约翰牛顿呢，他也不是一个行为各方面非常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个行为各方面非常端正工整的一个人，所以呢，他曾经做过一些事情，他违反英国海军的军纪被抓，然后呢被关，然后后来呢被放出来，被卖给一个也可以用这样讲法，被卖给一个卖奴隶的一个海运的企业家，结果呢被当作像奴隶一样的对待。那么一直到后来他被救出来之后，又在一艘船上面。当这艘船在海上面行走的时候，当然过去当他在放荡不羁的生活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什么。可是当他在承受非常大的痛苦的时候，他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他开始回过头来思考他过去的信仰。所以当他被释放出来，在这艘船上，而在这艘船上在海上面行走，而面对海上极大的风浪的时候，他读了一些圣经的经文，这些圣经的经文感动他，改变他。所以呢，他说，这一艘船上当我读圣经的时候，这是我生命更新改变的时候，这是我信主的时候。所以等到之后他信主了之后呢，他的生命就有了一个改变跟更新，他的生命有了改变跟更新，甚至他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他成为一个牧师啊。这一个电影的画面，你们有人有印象吗？这是来自某一个电影的画面。那么后来呢，他的服事影响了一个英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这个人叫 William Wilberforce。是因为 William Wilberforce 的努力，20几年的努力，英国是在一个非常和平的状况之下，不像美国狠狠地打了一场仗，然后而且还事情也还没有真的完全解决。可是然后美国黑奴得释放，可是在英国是用20几年的时间在国会的议场上面把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而关键的人就是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那其实呢 ，John Newton 就是他的牧师啊，所以他对于这个奴隶的事情的这个经验呢，对 Wilberforce 有非常大的帮助。我等一下还会提到另外一个有一点点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 John Newton 的身上，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人，他因为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得到更新改变，成为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人。这样的经历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吗？我相信事实上对我们当中许多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我有时候也觉得很有意思，是可能对我们当中刚信主1年、3年、5年的人，我们觉得这种经历非常的新鲜，对我们当中信了主10年、20年、30年、40年的人，我们要小心，说不定呢我们渐渐的忘记这种生命的改变跟更新。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以所蒙的恩召相称。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上，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是教会应该活出合一的见证。 在多元的背景、多元的成员当中追求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然后呢可以建一起同心合意来建造神的家、神的国。那么这是从整体的角度。那从个人的角度呢，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追求一个去旧更新的生命。正如保罗说，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么如果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生命本质更新的人，就应该有一个新生命的样式，有一个新生活的表现。所以十七节开始说，所以教会合一之道不是用权威来压制，不是用策略来改变，更不是用吵吵闹闹的方式来追求教会的合一。教会合一的方式是每一个教会的成员，当我们能够把新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教会就更容易合一。所以在保罗在第四章的后半段的勉励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去旧更新的勉励。我们可以用22节和24节这两节圣经里面的两句话，那两句话是保罗要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也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这段经文的勉励的重心。这里从我们的经验来讲，脱去跟穿上好像都是衣服，穿衣服嘛，衣服盖在外面的，所以只要衣服或者是外在好看就好了，里面怎么样呢是次一步的，里面怎么样是次一步的。所以有的人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情况最容易发生在日本文化里面。在日本文化里面呢，人跟人之间在 外表上的礼仪规范的清清楚楚，大家都非常非常严格的遵守，但是是不是就表示他的内在就跟他的外在一样呢？我们不要嘲笑日本人，日本人在这方面受的影响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文化，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只是我们呢还没有把这方面呢发挥的像他们那么透彻。可是这是一个问题，穿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是只是指外在的。其实呢，在保罗时代里面的言语的概念，他用脱去跟穿上的时候，这种表达呢，其实常常不是指的只是表面的行为，而是指的是生命、品格和更新。所以是从内在开始的，而且是由内而外的。所以顺带说一句，我们在读2000年前的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到的不是用我们今天的言语习惯来诠释当时的语言习惯，其实这当然可能有一个 gap，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 gap 给怎么补起来。所以这里强调的不是只是指外在的做出来的，而是要有内在的改变，由内而外的更新。那么旧人是怎样的呢？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负面的典型，这个负面的典型呢，这里保罗叫外邦人。我们需要澄清的还是跟刚才讲的一样，我们需要澄清的，保罗不是说所有的外邦人都这么败坏，因为我们也是保罗言语当中的外邦人，对不对？好，其实有一些外邦人也是不错的。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外邦人的时候，他当时强调的是当时2000年前的时代流行在一般外邦人社会当中的潮流跟他们的生活状况。那对我们今天而言，现在的社会潮流比2000年前的社会潮流到底是好一点呢，还是更糟一点呢？这个要我们自己来判断。那么保罗在那里提到当时的外邦社会所流行的潮流的特点有哪些呢？这些特点2000年前跟现在有没有什么共通处呢？保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我觉得第一个要点是从整体的角度，他说，保罗说外邦的潮流呢是凭虚妄的新形式。他什么叫凭虚妄的新形式呢？就是他们形式的准则呢是本于一种动机，这个动机是什么等一下我们讲。这个动机呢是虚妄的。虚妄这个字的意思是指 好，请帮我转一下，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益处。用什么角度来看是没有价值呢？首先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是没有价值的。很多我们在现今世代所追求的财富、地位，甚至名声、享受，如果这些东西的本身是目的，请注意我强调了，如果这些东西的本身是目的，那么当我们存着以追求这些东西为我们生命的目标的时候，这些东西的追求放在永恒的角度来评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死亡临到的时候，这些都会过去。美国通信界的巨人 Steve Jobs， 他好聪明，苹果所设计出来的东西那么有创意。我记得我有几次看到他在电影片上面介绍苹果的新产品的时候，他坐着站着那么潇洒，他所建立的苹果王国那么庞大，但是当他的生命走到最后关头的时候，他只能够把一切都放下。我们会说他留下了那么大的影响力呀，很令人钦佩呀。我们讲的现实一点，当他躺在棺材当中的时候呢，当他毫无知觉的时候，人对他的评价是钦佩或者是谩骂都没有意义。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你们看过这两个电影吗？几年前流行的是《甄嬛传》，后来流行的是《如懿传》。那么我们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呢，我们为什么喜欢看这个影片？因为我们觉得这些宫廷斗争哈，就跟这个社会的争夺权力是类似的。然后我们在那边，我们在那里看这些人在那里争夺啊，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儿子当了皇帝，好了不起。其实我想想啊，大清朝最有权势的一个女人是谁？慈禧。她一生掌权在大清朝末后最后的几十年来，都是她是一个掌权的人，权势通天。但是呢，他自己的儿子对和别人的儿子对待他是怎么样的？我说的是他同治跟光绪。然后呢，历史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断送大清的根源。然后他为自己预备一块万年福地，这当中有一个佛像，这个佛像呢有西藏密宗的达赖马喇嘛念20万本经书的加持，所以那意思就表示说这个佛像珍贵无比，有无数的珠宝，这样就表示他的生命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吗？相反的，就是因为他有太多的珠宝，所以呢后来他才被盗墓。这样在世上的成就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会说，我只管活在当下就好了，请转一下。可是事实上，许多我们所追求的事情，在当下得到的所有的满足和喜悦，只有10分钟。10分钟过去了，满足感消失了，甚至过去了之后所带来的是更大的空虚，甚至所追求的没有带给我们益处，反而带给我们更大的伤害。这个是虚妄。这样的生命和追求是如何产生的呢？首先这里提到，因为我们人的生命和神隔绝，我们和神隔绝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其实这个地方更贴切的讲法，不是说我们在认知上不认识他，而是我们拒绝认识他。圣经当中出现的几个字眼，昏昧、无知、刚硬，都跟我们传统的认知的概念无关。这些字眼表达的是人的一种意志上的拒绝，人和神隔绝，因为我们拒绝认识他，因为我们拒绝和他建立关系。不是因为神离弃了我们，是因为我们离弃了他。我们不是被离弃的孤儿，我们是逃家的浪子。在离弃神的过程当中，不是我们找不到神，无法确认神的存在，而是我们曾拒绝承认神的存在。因为我们以为拒绝神的存在，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我前面讲到，其实最根本的动机是人的私欲。我们先给私欲下一个柔性的定义，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追求自我的满足为我生命的目标。因而我们拒绝神的存在，不愿意让有神来干预我们的私欲，这种让私欲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就成为我们认定神存在与否的障碍，带来的是我们与神隔绝。神说好，既然你选择离弃我，我尊重你的自由，但是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我们拒绝与神我们选择与神隔绝，我们就真的与神隔绝。而在与神隔绝当中，我们承担了没有神而走向灭亡的结局。所以保罗说，这是刚硬昏昧，这是无知。当我们在主观上认定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得到种种的自由，我们里面那个造成那个出发点的那个私欲就继续放纵下去，好像经文所说的一样，我们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我们最常看到的是人里面原有的私欲被无限的扩大，人被自己的无限扩大的私欲捆绑，而自己无限扩大的私欲又对别人带来伤害。所以保罗向以弗所信徒说，我们成为新人之后，不能再按照这些世俗的潮流来行事，因为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新人了。既然成为新人，我们要按着新人的形象来行事。所以这里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这里所说的学了基督呢，可以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刚好跨过了我们信仰的历程。第一个，学了基督讲的是你今天参加团契，你来参加布道会，你在那当中你认识福音，这是一个学了基督。当你认识福音之后，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这是学了基督的第一个角度的层次的含义。当你表示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你经历了那个救恩，你在得救当中呢，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就把基督的形象印在你的心里。这个部分不一定是认知啊，不一定是知识上的认知，而是神的工作，这也是学了基督的含义。第二个，但是当基督的形象印在基督徒的心里的时候，第三个层次是我们继续的学习基督，继续的在学习基督上面成长。这是三个学了基督的含义。然后所以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继续学，我们要透过读神的话，我们要透过更加学习基督的教导和形式。保罗在这里强调，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认知上的学习，我们要把让这个认知上的学习带来生命的更新。所以当我们学了基督之后，请换下一章，当我们学了基督之后，我们就具有新生命。我们不但具有这个新生命，让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更要活出这个新生命来。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活出来呢？首先我们要改换心智，我们要用新的思维来成为我们行事的准则。这个新的思维也许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要认识我们是神的子民了，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了，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了，我们行事要以神的儿女的身份来行事，那就是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要用爱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他的爱的回应最根本的做法是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样式。好像我们当中做儿女的，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愿意活出一个讨他们喜悦的样子。所以成为神的儿女了，要用爱来回应我们的神，不要再按照自己的私欲来行事。新的思维还有，我已经成为神国的公民了，我就要活出一个神国子民应该有的样子。我记得我在几年以前的时候，我成为美国公民，然后呢就去funeral hall 去宣誓，然后那一天呢就宣誓，宣完誓之后呢，大家要按照号码排队领证书。那我就发现很多的人好兴奋啊，然后穿得好漂亮，然后就在那里排队。可是排队没有多久，这些人就做一件事情，就怎么样，就从后面啪啪啪啪啪跑到前面来插队。 而且不是私下插队，公然插队。那我突然就有一个感觉说，这些人哦，大概成为美国公民了，可是呢，他们还没有认识而且实践美国公民应该有的生活的样子。同样的，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就要活出神国子民应该有的生命的样子，不走后门，按规矩来，什么事情按规矩排队。正如我们成为一个国家的国民，需要守国家的法律；成为天国的子民，要按照天国的法则、神的法则来行事。更积极的是，成为新人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神的形象由我们的内生活、生命当中的活出来。这个形象是真正的仁义和圣洁，在这里翻成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表里一致，由内而外，不是由外在演出来的。那么仁义和圣洁，仁义指的是什么呢？仁义指的是其实那个也是一样，公义翻成仁义，是指的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我应该怎么对待别人，我就按他我应该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他。我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我应该付100块，你就应该付100块。除非呢，别人说今天呢100块，满100块的人可以打8折。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付80块。这是基本的公义跟仁义的，在用在人与人关系上的基本的意义。可是我们会说，我该怎么对待别人呢？我该怎么对待别人才是用应该的方式来对待他？有人说我该对待别人的方式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这是有人想的。对，好，那所以呢，我把你所有的抢过来，这是公义啊，这是你个人以为的公义，其实是不公义的。在这里说，真正的公义是由神来定来说来定义的。所以，当我们要把真正的公义、仁义活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什么是神所定的公义，什么是真公义，而不是我自己以为的公义。神说真正的公义是对待一个人像人，像对待人像一个人一样的尊重他、关怀他、爱他，不管他是有钱的或没钱的，不管他是有地位的或没地位的，不管他是聪明的或不聪明的，甚至在神的公义里面，他越没有地位，像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我们越应该把他当作像人一样的尊重他、爱他。这叫活出神的真正的公义。可是这些表现必须由内而外的，而不是外面做出来甚至演出来的，而是从内在的生命当中培养出来的。我们看政治人物或者是一些社会名流，甚至一些宗教人士，他们很会演戏，而他们真实的状况常常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要追求的是表里一致，所以这里就谈到保罗所说的神的真圣洁。圣洁是内在的，什么是神的真圣洁呢？这是我们观念当中有关道德层面的事情，是品格层面的事情，是无数的美德，无数是爱。所以保持比如说纯洁、谦卑、忍耐、包容，培育这些美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活出神真正的圣洁。所以保罗说，一个新人应该有这些表现。可是当我们活出这些新人的表现的时候，我们才不辜负我们所有的新生命，我们也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神的见证人。可是问题来了，怎么样的表现是一个新人的表现呢？除了我们前面谈到保罗所说的活出神的圣洁和公义外，新人的具体表现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必须要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也可以讲说，整个以弗所书4到6章就在谈这个课题。其实呢，我应该说的是，这是整本圣经的课题。我们也可以具体的说，好像我先前所说的，学习像耶稣基督。所以好好读圣经，好好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呢，4章17到32节，保罗还是提到了几个去旧更新的实践的实例，可能和当时的教会的所面对的潮流有关系。那我们自己来评断一下，这是不是我们今天 所面对的潮流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防备的呢？这我们一起来判断。那么我想这几件事情看起来是独立的，其实彼此还是很有关联。我必须要说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谈，只能简单的提啊，只能简单的分享我自己的看法啊。首先呢，有两个和言语有关的，一个是说话不要再欺骗，要对人诚实；一个是不要用言语伤害人，相反的，要用我们的言语造就人。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啊，言语很重要，因为它是和别人沟通的直接的工具，它也是对别人的影响很直接的。那么在我们所在的在那个时代呢，识字率不是那么普遍，所以所有的言语大多是用口，这是唯一的沟，大部分唯一的沟通的工具。那么我们后代，我们现今呢，我们要加上文字。那我们以前呢是纸上文字，现在呢更要加上网上文字。你会发现网上文字跟纸上文字还是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特点。现今的语言文字当中被误用跟错用的现象，由于传播媒体，由于网络的关系，其实它所带来的影响力更大，负面的居多，导致人和人之间活在一个，我们今天我看到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人和人之间在一个不信任的状态，大家呢都在用假新闻伤害别人，然后呢用假新闻来欺骗别人的一方呢，又同时骂另外一方呢用假新闻来欺骗别人，其实很可能双方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 慎重的判断，可是同时我们自己我们要谨慎，我们不要受世界潮流的影响，反过来我们要活出不同的状况，去带给别人正面的影响。让我们来学习在言语上诚实，我觉得甚至我们也要学习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学习在言语上准确。我们有的时候发现呢，有时候我们的表达很有技巧，不一定是正确的真正的不一定是完全是那么清楚的谎言，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会不会说一些间接的谎言。我记得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有一次听我的牧师在讲台上面提到一件事情，给我很深刻的感受。他是一个老牧师，但因为妻子留在大陆的关系，所以他一直单身，自己传道以外自己做饭自己买菜。所以他就说到有一天呢，他要去买菜，他身上呢摸身上的皮包里面有150块钱，一张100块，一张50块，所以他就这样子计划。他说我去的时候我要买30块，然后买了30块之后，我要拿这张100块的这个钞票让他找70块给我。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用50块呢？因为他说我留着那张50块的现金呢，我可以奉献，礼拜天可以奉献。然后呢，等到他去买东西，买了30块之后，他拿出100块给别人找的时候呢，那个人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50块啊？这样我找起来比较容易。”他就愣在那里，然后他就不讲话。不讲话之后呢，那个卖东西的人也没什么话讲，他就找给他70块。找给他70块之后，回来之后，他觉得他在思考说：“哎，我这样算不算说谎？”我非常非常佩服说我们。有人会考虑到这样的状况，这样的有这样的反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直接说谎，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一些间接的谎言。有的时候你感觉到讲出来的话似是而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讲出来的话是避重就轻，其实它也带来了一些误解。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语表达能不能够很正确的表达出事实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言语能不能够造就人。所谓造就人，不是指迁就，不是指放任，而是希望能真正的给人带来真正的帮助。其实言语的表达反映的是我们内心的状态，我们内心的状态如何会影响我们的表达。所以保罗提到要存合宜的心思，不要负面，不要用一个负面的存心。负面的存心包括什么呢？这里讲到恶毒、苦毒、恼恨、愤怒，当然活出来就是喧闹。恶毒是什么？恶毒的意思就是存心打击别人。 恶毒的心思源于我们在意我们的好处，在意我们的利益，在意我们的 credit， 在意我们有没有被重视，在意我们有没有被肯定，在于我们自己的曝光率。我最近学到一句话叫做刷存在感。我在说我们有可能我们需要被肯定，所以需要被重视，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彼此肯定彼此重视。但是如果我们在意我们的肯定跟重视到一个地步，我们因为这样存心做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情心存心。苦读是什么意思？我看到一个旧诗书上，他把这个苦读翻成非常有意思，翻成酸溜溜。OK， 好，恼恨、愤怒、喧嚷，甚至毁谤都出来了。然后，所以内心的状况最直接反映的是言语。但是反过来来讲，当我们和人有利益冲突、有意见不合、有争执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以恩慈来相待？我们能不能够存恩慈的心？我们能不能存怜悯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学习彼此饶恕？当我们有这样的存心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说出伤害人的话来。这需要有从神而来的爱，这需要有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无我虚己的爱。在我的属灵的历程当中，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一直给我非常大的帮助跟提醒。我们能不能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不在意自己的利益？试想，如果我们的主不以自己的理所当然的荣耀为强夺的，愿意放下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有的，愿意舍弃他自己，我们这些蒙他拯救的人有什么不能舍的？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在意这些世人所追求的名利地位，甚至把这些追求的习惯带进教会来？当我们能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存恩慈怜悯，我们就更容易在与别人有冲突的时候学习彼此饶恕，我们也就不会在言语上面透过一些不同的方式来伤害别人。然后保罗还提到生气，这里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这里我们要搞清楚保罗是什么意思。保罗是禁止生气吗？可他却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看来好像不是的。但是保罗是允许生气甚至鼓励生气吗？好像也不是这样，对不对？保罗在这里其实他强调的是一个现实，我们很难不生气。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是有血性的，我们很难不生气，因为我们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很容易受伤啊，所以我们很难不生气。其实呢，甚至在我们在讲生气要防备生气的事情之前，我们甚至必须要说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对某些事情我们应该生气。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在台湾读过一本书，这本书让这一个人一炮而红，让这个作家一炮而红。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当然他那时候针对的对象是台湾啊，就说你看到这个不公义的社会状况，那个不公义的状态，你看到这个不公义的状态，你为什么不生气？结果许多的人被提醒，面对社会上的不公，面对神的法则被违背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不生气？所以我们怎么看生气呢？关键在于我们为什么而生气，是为，然后我们为谁而生气？我们是为自己呢，还是我们是为了神？当然我们要有智慧来分辨，我们要小心哦，不要以为神生气为名行为自己生气之时。你了解我讲的意思？但是生气是危险的，生气是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在生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情绪冲动，那个时候会做出让我们后悔的事，或者是说出让我们后悔的话。我们有很多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所以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这是总则。生气却不要做出得罪的事情和得罪神和得罪人的事情和行动，生气却不要让我们与神远离。 更具体的，保罗的教导是不可含怒到日落，其实这是一个参考标准，否则的话哈，在北极的人哦，夏天的时候哈，生气的话，那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一直气下去了，对不对？或者是早上发怒的人占便宜，因为可以气比较久，晚上发怒的人呢，就怎么样，一下子就日落，对不对？其实这句话基本的意义是指，不要容让怒气在你的心里头酝酿，好像病毒跟细菌在我们的心里一样，酝酿的越久，就可能造成的问题越大。所以当有生，当你的里面有怒气的时候，你要去处理自己的怒气，有的时候是要去处理关系的修复，有的时候关系暂时修复不好，要我们要处理的是要自我面对，自我反省，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反省说，我的怒气当中有多少是自私的成分，又有多少是不成熟的特质，我们需要自己调整，不要让怒气和背后的动机发酵，造成更大的伤害。另外一个不要让怒气造成伤害的地步的秘诀，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当我们发怒不容易心平气和对待的时候，反而是魔鬼容易引诱我们离开神、得罪神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不让魔鬼留地步呢？提醒自己，当我发现自己不生气的时候，有不平、被冒犯、感觉受伤害的时候，回到神面前来。即使你气得到神面前来，什么话都不能讲，你还是回到神面前来。即使你气到一个地步，你在神面前会抱怨，你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借着祷告求神保护我们，借着祷告阻挡魔鬼的引诱和利诱，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事情的原委跟自己的本相，求神安慰我们。我觉得我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常常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耶利米啊，被神呼召去做一个先知的服侍，其实开始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了，你这个服侍呢，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呢，保证失败。 OK， 那他呢，一开始他可能也 没那么注意，所以他就开始去做，他不断的宣讲神的那个话语，可是呢失败，人家不听，被责备，被监禁，遭遇种种的挫折。我注意到耶利米书里面讲到，每一次他碰到挫折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就回来跟神祷告，然后甚至他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他在跟神抱怨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那个样子。我们的神是可以让我们抱怨的吗？我觉得是的，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甚至来到神的面前抱怨，都比远离神使魔鬼留地步，使我们给魔鬼留地步更好。最后要努力工作，对生活认真。所谓不可偷窃，偷窃指的是未经别人的许可，从别人拿取，可能需要再换下一句，拿取你的那个不该得的利益。对我们现今的华人移民来说，这好像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对生活都非常非常的认真跟积极，在积极当中拼命的打拼，对不对？当然有时候我们反而是因为太过打拼了，就忽略了生活的平衡。但是我们现今的时代也可能面对的是应用偷窃，也可能应用到走私、逃税，甚至包括剥削员工，造成所谓的血汗工厂，甚至呢反过来，我刚刚讲的是资方，现在讲劳方，工人偷懒不努力工作，甚至呢用你的职位的利益，用强迫的手方法拿你不应该拿到的回扣，占你不应该占的便宜，其实这也是偷窃。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是，我们甚至生活认真努力到一个地步是应该努力去帮助别人，我们不需要因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获得成果，所以反过来来说，你为什么贫穷，因为你懒，只是你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我觉得这不是神给我们的原则。反过来来讲，我们应该要像心，我们要心存恩慈同情别人，特别是造成贫穷的原因，有时候不是以为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是因为社会结构和制度造成的，是因为社会不公义是造成的，甚至是可能是因为医疗保险制度所造成的。因为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是一个医生，他又在哈佛公卫系教书，他告诉我说，美国每一年有无数的人因为生病而宣告破产，因为付不起医疗费。 我不能再谈下去了，因为已经时间已经到了。新人的实践的细节是全本圣经的课题之一，即使这六条都有很丰富的内涵，有待我们去思考跟检讨。可是我们至少学习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去旧更新。但去旧更新呢，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是活出一个与和神以前不同的自己，可是这个新的自己其实是一种复原，恢复到神在创造的时候他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的时候的本来的样子。好像一月初我讲的汽车保养，或者后来有人说也很像那个小提琴调音一样，我们只是借着去旧更新回到我们被造的时候原本的状态。我们今年庆祝教会50周年，以禧年为主题。我在一月的时候提到说，我们以灵性的重建和教会的重建为核心，回到神原先对我们个人和整个教会的期待。今天去旧更新的主题讲完了，过去了，可是希望这个目标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这一年的追求，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的追求。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活，才能够把你那新的创造活出来，让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活，才能够被你使用，成为荣耀你的器皿。主啊，求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在合你心意的状态里面。我们这样祷告。